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特殊问题的婚前辅导，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问题，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面对来处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圣经中相关的一些教训。第一个就是有关性行为的一些圣经教训，根据马太福音第15章第19节、耶利米书17章第9节、罗马书第1章23到26节，这边可以归纳出来，就是滥交淫乱的根源是出于罪的内心。当男女在交往的时候，为什么在今天文化社会里面那么容易就有一夜情或者是婚前性行为产生？内心有罪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有罪的内心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人的罪性。其实男女的交往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人里面有罪性的关系，所以容易在一个情不自禁的情况之下放纵了自己的罪性。特别在这样一个文化里面，色情泛滥，很容易就找到一些色情的网站啊，或者是 A 片啊，限制自己的杂志电影等等，所以心理上很容易被诱惑，当然就产生这个罪行，所以会有滥交淫乱的这些行为产生。第二个是淫行的严重性，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讲到，生命记22章21节到29节，这里就讲到，如果一个人他犯了淫乱罪或者有婚外情，他是可以被处死的。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如果按照旧约律法，这个行淫的妇人会被用石头打死，那这样的话周围的人就会说这个耶稣很没有爱心啊。但是如果没有遵照旧约律法的规定，他们又会说耶稣很不遵守神的话，很没有遵照律法，要看他怎么去回答。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耶稣就是安静在地上画字，最后他就问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的，可以第一个人拿石头打他。看到那群众当中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就离开了，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在两难之间呢，非常有智慧的来面对这样的情况。从那里看到淫乱的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在士师记里面也看到参孙，一个大能的勇士，有很大的力气打败仇敌，却不能够制服自己内心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撒母耳记上下看到大卫失败在男女两性的行为上。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5章32节、第19章第9节，当有婚外的性行为的时候是可以被准许离婚的。另外使徒行传15章20节29节21章25节，当时初期教会呢，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到底要不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规定，在耶路撒冷会议就决定四项需要遵守的，其中一项就是禁戒奸淫，就是淫乱的事情还是需要坚守。第三，在圣经里面禁止淫行的理由有一些列举，哥林多前书第6章13到20节有很清楚的规定。第一就是这不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可以看出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在主里面透过一个陶主喜悦圣洁的能够荣耀主的生活方式，这样子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奸淫或是婚外情或是婚前性行为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神是一位道德的神，这样一个婚前性行为是不合道德的标准。第二个，婚前性行为会使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4章30节提到，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一个信主的人在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可以使我们的良心更敏锐，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圣灵会担忧，会忧伤。第三个，婚前性行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有谈到这方面的，所有的性行为必须是在夫妻里面的，否则的话它就是淫乱，不能承受神的国。第四个是肉体的情欲，加太书第5章19节谈到肉体有一些情欲，包括淫乱等等，这一些是出于一个人肉体里面的罪性所引发出来的情欲，是不讨神喜悦的，不是从圣灵来的。 第五就是这样的婚前性行为是会受神的惩罚管教。生命记22:21-29，希伯来书13:4，当一个人犯了淫乱罪的时候，当一个人没有遵守神的规定的时候呢，他的婚姻就会受到影响，会受到神的惩罚。神出于爱的管教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为了叫我们蒙神的祝福。第六个，这个婚前性行为是会污染这个地的，就是耶利米书3:1说，淫乱造成世界被污染。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道德情况被污染，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内心的邪情私欲所造成的。第七个是羞辱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10:31，淫乱的罪是羞辱神的荣耀。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并且神也盼望我们属于他的人能够在神的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要做盐做光。做盐就是有防腐的作用嘛，就是让道德不会腐化，不会堕落。光照在黑暗里面照亮，就是表示能够荣耀神。一个基督徒如果有婚前性行为，神的荣耀就会受到亏损，神的形象就不能够被彰显出来。第二个讨论，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婚前性行为呢？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要遵守圣经教训的生活方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婚前辅导的时候，当然我们期盼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生活，这就是要去遵行圣经的教训。第二个，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两性文化色情的泛滥可以说非常的厉害，甚至于网络里面的色情很容易就进到卧室里面来，很容易就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到处都是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需要做这方面的教导。第三，作为一个基督徒本身有自己的朋友家人亲友同事，也许他们的观念不一定正确，那你在他们当中相处一段时间，很容易也受到某一些影响，所以被洗脑之后反洗脑，重新再澄清，以至于我们有正确的观念。第四个，基督徒有关两性之间及性方面的观念呢，必须有一些标准的原则才能够遵行。所以进入婚姻之前，如果能够更多的了解，婚后婚外情就会更减少，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求神保守，守身如玉，把最好的将来能够奉献给对方，给未来的配偶，所以不要破坏这个纯洁的关系。第五个，基督徒也有可能感觉有这方面的困惑而不知所措，以至于有愤怒有罪恶感等等，身心上的伤害在婚前已经造成。第六个，基督徒未婚的男女在进入婚姻之前这个重要的阶段，必须有正确的指引，以准备他们带着信心和盼望来进入婚姻。我以前在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同班的同学，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调查关于婚前性行为对婚后的影响，最后的结论简单的说就是包括那个心理上被伤害，对配偶已经失去那个信任感，会觉得说以前我们还没有结婚你就这样，那将来结婚之后你会不会跟别人也是有这个超友谊的关系等等，失去那个彼此的信任。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去做教导跟辅导。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身体的亲密接触。我们先了解一下身体亲密接触的一些特性，是受到文化的影响，表达亲密或身体的接触，身体的语言是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例如西方人他们用握握手啊表示彼此的友善，中国人呢用鞠躬或点头，爱斯基摩人用摸鼻子或接触鼻子来表示彼此的友善。那我有一次到法国去教课，当地的人他们就会脸碰脸，所以这个身体上的接触是每一个国家文化不同，每一个家庭也是不一样。像我跟我的女儿，她年纪很大了，她还是抱抱我。那有些家庭如果说比较少几乎接触的，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他那么大你还抱他，他们就是很不习惯嘛。我记得我信了主之后很多年的时间， 很想要去抱抱我的父亲。那有一次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就抱他，他就有一点不自在。那可是后来几次之后，他也习惯了，他也喜欢了。其实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家庭不同，每一种文化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一些会影响到你们夫妻在生理上的接触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二个，男女两性之间在交往的时候，身体亲密接触是一种渐进式的，有进无退的。若不能控制彼此，青年男女很容易进入性关系，甚至已婚男女也容易进入性行为，有婚外情那一种的也是有可能。千万不要以为说各自都结婚了所以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当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握握手，过马路的时候啊握一下手牵一下手，好像表示体贴嘛齁，然后过来就渐渐的就搭肩，可能搂腰，然后更亲密要分别的时候也许拥抱一下，或是在脸上亲一下，然后再来可能是亲一下嘴唇等等，就是它是渐进式的，而且是有进无退的。当你们的关系进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退到原来说我们不可以这样。所以要进之前就要想清楚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尾声是不是已经到那里才生理接触同时进行到那里。而千万不要说你的尾声，你的意志决定以及彼此的认识了解没有到那里，你身体就先进到那里。如果有一方他没有那个意思，那另外一方有这个意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误会。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些在交往的青年男女，有一方就受到很大的伤害，他说那你如果没有真的很爱我，你怎么可以牵我的手？那另外一方觉得牵手没什么嘛。所以这些是两方面都需要去了解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现在的青年人当中来做一些教导。第三个，性是人类最有力的一种推动力之一，身体的亲密接触会养成习惯性的行为，例如抽烟，例如饮食，养成一种生理上或情绪上的快感或是舒服，而且会成为一种习惯性。有些未婚男女一旦成为习惯之后，他的脑子明明知道这是黄灯不可以闯过去，可是他的感觉认为他这是绿灯，因为他已经顺从了他的感觉，已经成为习惯。第一次顺从感觉，第二次第三次就是顺从习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蛮舒服蛮好的，可是又慢慢成为习惯之后就是有进无退，好像上瘾的行为一样。我认识有一对青年男女，交往一段时间之后也认为两个人都要结婚，双方家长也都知道也都同意，然后他们就上床啊，发生超友谊的关系，一次顺从感觉，第二次顺从习惯，然后以后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定要做那一件事，那没有做那件事他们就很不自在，好像就不够亲密了。但是做完那件事之后他们又没话谈，好像把所有两个人的彼此的认识都集中在那里。可是一个人将来结婚之后还有很多很多面要去探索的，他们全部都不在乎那些，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后来的结果彼此的伤害很大，就是这个男的又发现另外一个更好的对象，然后就跟这个女的讲说我们要分手，甚至于他还跟这个女的讲说我下次再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交往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跟她上床，一直到结婚我才会。你看这是蛮大的伤害啊。可是常常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交往当中都忽略了这些方面的。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身体亲密接触的步骤。第一个就是眼目的接触，偶尔也会有手或是手臂的碰触，肩膀互相的碰触，或轻轻的拥抱，或者在脸上的亲吻等等。第二步呢，可能就是进入到紧握着手啊，或者在唇上亲吻，持续而紧紧的拥抱，这是更亲密更强烈的身体接触。第三步就是进入到轻拍肢体，或者在衣物的外面透过衣服接触皮肤，轻拍抚摸对方彼此的身体。第四个步骤呢，就是更进一步的可能脱去衣服，或者在衣着之内的接触，甚至于进入手影之类的。当然第五个步骤就是进入性交，性器官的接触。以上这些步骤可以说是前后跳跃式的，或者是跨越式的进行，可能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或者跳回到第二步，然后再向前进。但是一般讲起来 身体的接触特性当中是由浅入深，而且会有进无退，慢慢的就会成为一种习惯性。偶尔我们看到现代的社会生活里面性泛滥，一下子就进到第五个步骤，性交，就像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外的性行为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是淫乱罪，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样的浪漫，那么样的美好。第三，我们讲到身体亲密接触呢，应该要随尾声的程度而成正比，而且必须是双方同意的。第一个就是应该是尾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两个人交往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彼此真的是有这样的决定，有尾声要向前再进一步，而且彼此都同意，这样才能够在身体上有进一步的接触，而不是先接触之后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尾声。这是今天很多世俗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常常是颠倒过来，先有亲密接触然后才发现啊不合，然后我们就分开，那都是造成很大的伤害。进入一个比较深的身体的接触，当然一定要两个人同意，而且有某一个限制，到了这个限制之后不可以再跨越过去。朋友阶段的尾声就是必须要维持保留在朋友阶段的身体接触，普通朋友阶段就是握握手啊等等这一类的，你越多的尾声才能有越进一步的身体的接触，你越少的尾声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身体的亲密的接触，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因为人在神面前的价值不是只有身体的部分，还有灵魂的部分，还有人格的部分。男性方面呢，如果只是用身体的接触而没有成为正比的尾声，决定跟女性方面在一起，那将只是把女性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这样会贬低了女性的身价。在女性这一方面，如果只有将身体的接触来给予对方而没有成为正比的尾声，也是一样的，使用对方的身体而贬低了双方的身价。今天世俗的道德文化常常攻击人类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男女不分，一个是人跟动物不分。想一想，如果婚姻家庭真的完全被拆除了，那么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台湾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严重，离婚率是全亚洲最高的，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看到整个的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在远离神，一直在退化当中，实在是令人堪忧，让我们不得不更多的强调重视男女两性应该有的正常的关系才对。第三，我们谈到婚前如果是有太早太快太多的身体亲密接触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他的网路都可能被断绝，譬如心智上的来往，譬如属灵的来往，情绪上的沟通，人生价值的分享，各种其他的兴趣嗜好友谊的分享都被断绝了。而人结婚之后绝对不是只有两性身体上的接触，还有很多其他那些方面，如果在婚前没有充分的沟通，充分的了解，那当然是埋伏着很多的危机在里面。第二，由于事后的罪恶感、彷徨、失望、失去自尊、对彼此的尊重等等呢，都可能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断，有时甚至于反目成仇。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讲员他就做这样的调查，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们是不愿意，但是当他们不小心掉入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很后悔，不论是男方或是女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可能造成两个人健康的关系就被中断了。第三，两者的关系会变质，因为身体亲密接触强势的影响，使得两者的关系在他们的注意力焦点都集中在生理的这个层次。人际关系其实不可能长期的，只有身体亲密的接触，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是不够完全而且不周全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关系。如果没有在婚前好好的预备的话，将来的婚姻就会降低彼此的关系的品质。 第四个，两者之一可能因此失去了自尊而造成的低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怀疑，或者是罪恶感，或是愤怒、苦毒、爱批评论断，或者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他普遍化认为天下所有男人都是这个样子，或者天下所有女人都是这个样子，而造成缺乏安全感和信心。第五个，如果因为分手之后下一次再交往异性的朋友也会受到挫折。两种可能，第一个就是持续性的跟异性有滥交的行为，他可能认为说我已经不是在这个处女或处男了，好，那我就不在乎这个了，就变成持续性有滥交的行为。第二一个，另外一个极端是可能害怕跟异性的接触和来往，因为彼此的关系已经失去了那样的一个信任的一个情况。那对于婚后的影响呢？婚前的性关系会影响到婚后的配偶的关系，因为在婚前有这样的性关系，他所留下的记忆和伤害是非常深刻的，渐渐的有时候会在婚后的亲密的关系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带着某一些程度的害怕、焦虑、紧张的这些记忆影响到彼此的关系。第二个当然是罪恶感，会影响到婚后的性生活，可能双方当中都觉得以前这样的性行为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会一直在那里。第三个，对配偶无条件的信任感就很难建立了，婚后可能会想啊，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既然可以跟我有这种亲密的性行为，那是不是结婚之后你可能也跟别人也有可能这样子。第四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困难，有关性的沟通，其他的沟通，特别是有些人如果婚前怀孕加上堕胎等等，那所造成的伤害就更大更大更深刻。接下去我们看婚前性行为接触的指引。既然婚前性行为从圣经上来看是一种淫乱罪，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预防呢？第一个，身体亲密的接触决定在于尾声有多少，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第二步进到第三步，这个是要先有尾声，然后才一步一步一步，而且要有一个限制，到某一个情况就是不可以超越这个关系。第二，身体亲密接触的程度呢，必须是双方同意的，如果有一方没有同意被勉强为之，那这样的话就是强迫性的，那这是极大的伤害，可以造成一个性的骚扰啊，或是性的侵犯，从法律上来讲这也是犯罪，从圣经来讲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所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迫对方，强迫别的人来做一些不是出于他自愿的事情。第三，性交和两个人的互相的手引必须等到婚后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必须有一个刚刚提到的画一条线，经过这个就是超过界限了。第四，订婚之后也不可以彼此有性器官的接触，订婚只是预备结婚，先有一个感情上的约定约束，但是另外方面他却不是结婚，所以不能够有性器官的接触。第五，参考身体亲密接触的步骤要遵守下列的这些原则。身体亲密接触的步骤里面当中的第四跟第五，脱去衣服啊、性交啊，这些必须等到婚后才可以。第三项，轻拍抚摸啦，在衣服外面透过衣服的皮肤接触，这个必须等到订婚之后才可以。第二个步骤，紧握着手在唇上亲吻，持续而紧紧的拥抱，也是必须要等到互订终身，表示有这个尾声，这样才可以的。即便订婚之后有这样的行为，譬如拥抱在一起的时间啊，亲吻的时间等等，也是短短的一个时间，不能够持续的，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越过这个界限的行为。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男女两性交往当中必须要有多方面的沟通，多方面的接触，多方面的了解，那身体亲密接触也是其中的一个需要多了解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些方面，就是要有一些限制。怎么样预防太早、太多、太快的这些身体亲密接触而有助于两个人关系的健康呢？其实两性之间的交往是反映出他平常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些都在两性交往当中都会呈现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培养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经常有固定的读经、祷告、崇拜、团契、做见证、侍奉等等，这些是培养以后建立基督化家庭的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是培养建立好的行为习惯，评估自己在时间上的管理、金钱上的管理，想一想平常我是不是很多空闲的时间做一些不正当的娱乐等等，就是会影响到男女两性的交往。像诗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话，整个思想被神的话语所充满，自然我们的感觉、情绪跟生理就会更多的合乎圣经。第三，我们就是要审查自己平常眼目所见的一些事物，包括我们所观看的、欣赏的、阅读的。眼目的情欲会挑起肉体的情欲，特别是男性在眼目所接触的当中，如果很多都是性方面的刺激，很自然的会挑起我们的欲念出来。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眼目所见的事物，拒绝接触那些色情的网络或是 A 片、书刊杂志等等，避免这些来沾染我们、来沾污我们。我也常常提醒一些已婚的弟兄们，当他们出差的时候有很多的试探引诱，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如果没有小心谨慎的话，很容易就会接受那些试探的引诱。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 idea，就是当他到了每个旅馆去的时候，他马上把他妻子的照片拿出来，马上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的妻子，我已经到了某一个旅馆，就做个祷告。因为不久就会有人会打电话进来，你要不要按摩啊等等那一类的事情。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就不进入那个试探引诱。当然单身的也是更需要在这方面小心。第四，事先计划好我们在约会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包括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场合，尽量避免消极的被动式的活动，像看电影啊，很自然的容易造成身体上的接触，缺乏语言的沟通嘛。那我们也可以一起侍奉、探访、运动、灵修、步行、吃饭，这些都是可以的。避免在时间很晚的时候或是很黑暗的地方、很不合宜的地方做约会，比较可以避免一些越轨的行为出现。再来就是第五个，主动性的避免容易造成身体过度亲密接触的试探性的活动，譬如说长途旅行过夜的时候，旅馆可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夫妻，要不要同一个房间啊等等，这一些都需要去避免。两个人婚前避免同睡一个房间，更绝对避免同睡一个床，避免单独和交往的异性对象逗留在他的卧室太久或太晚，更不可以在那里过夜。如果有的话，应该有第三者在场，譬如家里面的人等等，这是我们事先都要有安排的。最后一方面我们要谈到，就是说如果不慎失身怎么办，有一些婚前交往的年轻人他们跨到了第五步怎么办。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向神向人来承认罪。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有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容易造成我们的跌倒犯罪。那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向人认罪，因为这是得罪神，也是得罪自己，也是得罪对方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没有认罪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我们跟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也是不能够体会到神更大的恩典，体会到跟神更亲密的关系。第二是诚心诚意的悔改，愿意从此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双方面都需要努力。第三是寻求神跟人的饶恕，如果我们真正承认悔改自己的罪行，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四个，我们也要学习饶恕自己。所以能够饶恕自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会饶恕我们，是基于对神的一个信心，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会再一次的被接纳。我也遇到有一些人，他们犯了这样的罪之后，他们要饶恕自己非常的困难，后来他们就变成影响到他们跟异性的相处、异性的交往等等。 那当然这个也可能表示我们对神的恩典信心不够。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再一次的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是表示对神的救恩恩典的一个确信。第五，就是在未来要更谨慎的设防，划定界限，定标准，预防再次的堕入这种罪的陷阱当中，不要单独在那些黑暗的地方，单独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场合太久，以至于又陷入同样的陷阱、罪恶里面。第六个，拒绝撒旦的控告，宣告支取神的饶恕之恩，为主而活，把自己献为活祭，奉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随时随地回到神的恩典里面，这就是主宝贝的救恩。我们再一次的诚心诚意的悔改，从头再一次的站立起来。这是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有时候也要 check 一下你们亲密的关系到什么情况。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也可能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他们已经越过界限，那我们要带他们认罪悔改，而且帮助他们重新以后不要再继续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犯罪之后饶恕自己或是不能够饶恕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我要稍微提一下的，就是所谓神经质的罪疚感，就是某一些精神上神经上的一些问题，那么他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比较专业的治疗。可能曾经做错一些事情，然后就一再一再的控告自己，可能已经是20年、30年以前的事情，而且他所伤害的人已经完全饶恕了，他还不能饶恕自己。我就曾经有遇到过一位先生，他已经退休了，那他跟我谈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已经谈过好几次了。那有一次我就找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谈，他太太就当我的面说，那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的事情，而且我早就原谅你了，为什么你还是一直都是耿耿于怀？这样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属于比较是神经质的一种罪疚感，需要接受更深的一些治疗。好，那这个就是关于婚前性行为这一方面，我们就谈到这里。